川普对中共突发重磅，默读战内幕被披露。德国总理访华前密会，大佬突然向习近平发震撼弹，推冧多米诺骨牌，卢比奥亲自落场拆场。李在明突然躺平，北韩自由护盾陷入僵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美国总统川普23号一早再次在 Truth Social 怒斥最高法院无能，他们帮了中共。川普写到，就拿一件事来讲，我们可以用许可证对外国做各种绝对可怕的事，尤其是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这里坑害我们的国家。但根据这份裁决，我却不能够向他们收取许可证费。川普指出，最高法院为错误的人做了好事，为此他们应该感到羞耻。下次你就会看到，他们会裁定有利于中国等国家的出生公民权案件，宣称第十四修正案并非是为了保障奴隶的后代而制定，而再一次被中国和其他各国欢喜地发财。川普同时还指出，最高法院阴差阳错，不知不觉地赋予了他这位美国总统远超过以往的权力和底气。川普随后在另一则贴文里面发出强烈警告，任何国家，尤其是那些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都在树剥削美国的国家，如果胆敢利用最高法院这项荒谬的裁决玩弄手段，都将面临比他们最近同意的更高的关税，甚至得到更污秽的后果。美国贸易代表加里尔礼拜日表示，目前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中，没有表示要退出的。他还强调，针对中国和巴西的贸易调查已经启动。他说，川普即将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但目的不是和习近平争论贸易问题，而是为了维持稳定，确保中国履行在协议中的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及其他产品。就在川普和最高法院斗智斗勇的同时，在美国后院还发生了一件大事。22号，美国和墨西哥两国联手击毙了墨西哥的头号毒 Q， 哈里斯科新世代卡特尔头目，花名叫做金发男的奥塞格拉。路透社报道，一个由美国军方领导的专门负责收集毒 Q 情报的新特遣队，在这次行动中扮演了胜败关键。美国国防官员表示，跨部门联合反贩毒集团特遣部队在上个月正式成立。这个部队由多个美国政府机构组成，目标是查出美墨边境两边的贩毒集团成员的关系图。另一名前美国官员提到，美方曾经针对奥塞格拉收集了一份详细资料，提供给墨西哥政府。情报资料来自于美国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负责领导这个部队的美国将领卡拉布雷塞曾经向路透社表示，贩毒集团的运作方式和基地组织或者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不同，动机亦都不同，这个使到我们更有必要辨识整个网络，以便加以干扰和瓦解。贩毒集团的高层核心成员可能有几百人，另外还有大约20万到25万外部承包人员会协助运送这些违禁品。国际智库分析指出，美方动用这一类具备高强度打击性质的行动支援，这是双方的执法合作正实质性地走向准军事化。对美国来说，采取准军事手段拔除跨国犯罪集团首脑，已经逐渐成为切断违禁药物源头的新常态。奥塞格拉被击毙之后，贩毒集团发一癫地报复，墨西哥至少有11个州均传出道路封锁、焚烧车辆及武装冲突。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对墨西哥发出旅游警示，很多航班亦被迫取消。作为毒贩集团捧出来的政治代理人，墨西哥总统恩巴姆对此回应说，对贩毒集团使用武力将侵犯人权，重拾打击违禁药品犯罪的战争是不可行的。首先，因为这个超出了法律框架之内。据恩巴姆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称，奥塞格拉已经控制墨西哥15年了，而且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一个礼拜前， 15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进入墨西哥，现在他们轻而易举地击毙了他。来自 S 平台最新消息，墨西哥当局已经重新控制哈里斯科州的巴尔塔港市。面对直升机、装甲车和有组织的安保部队，贩毒集团无法进行常规战斗，在受到挫折之后撤退了。墨西哥总统恩巴姆23号在晨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由于贩毒集团报复行动引发的骚乱事态已经平息，已经安定。恩巴姆还表示，全国主干线高速公路的封锁已经被清除，目前恢复正常通行。同时因为贩毒集团骚乱行为而取消的航班最迟将在24号全部恢复。有分析指出，这场跨国行动引发的后续效应不是单纯的黑帮地盘争夺，而是受到重创的芬太尼供应链正被迫重组。国际缉毒组织担心，犯罪集团极可能将倾销目标转向防线相对薄弱的亚洲市场，令到亚洲各国的边境查测面临全新的挑战。军事与外交智库同时指出，短期的社会混乱并不代表政府扫毒失败，而是打击跨国犯罪时常见的必然副作用。怎样在拔除毒瘤之后快速地稳定地方秩序，并且避免暴力外溢，将是两国政府面临的最实质考验。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中共外交部23号下午正式宣布，德国总理默茨25号到26号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默茨日前曾经说，他此行将寻求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他在另一个场合曾经表示，德国不应该对中国有任何幻想，直指中共声称要按照自己的规则定义新的多边秩序。据《明镜周刊》报道，就在访问中国前夕，德国总理府近日召开机密晚餐会，邀请多名中国问题专家闭门讨论，其中包括台湾女婿、德国汉学家施益坚。德国媒体披露，默茨在几个月前即开始阅读施益坚关于台海冲突的新作，细腻准备引发关注，将台海议题纳入访中重要准备的德国政府内部对中政策仍然存在不少的分歧，以外长雅德福为首，几次抨击中共支持俄罗斯和侵犯台湾海峡的外交部，倾向于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代表产业利益的经济部则担心，访中若果采取对抗姿态，将影响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布局，而深耕台湾和中国研究的专家也正成为柏林理解台海情势与研究拟定对中方针不可或缺的重要窗口。就在21号，台湾著名企业家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在 Facebook 发表大约5700字给习近平的公开信，直言侵略台湾乃是绝路，还政于民方为正途，向习近平发出正面警告。曹兴诚指出，若果北京以统一为名对台动武，不单止将造成台湾重大伤亡，亦无助于中共和中国人民福祉，反而可能引发国际制裁、资本外流和经济重创。在当前经济压力升高背景下，战争只会加速体制风险。他强调，历史已经证明，武力统一伴随着内部清算和政治动荡，最终反噬政权。公开信最后呼吁习近平悬崖勒马。与此同时， 日本媒体22号独家披露，在最近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 S 平台出现大约4000个被认为具有中共背景的账号，组织性散布反高市的讯息，消息引发日本政界和媒体关注。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指出，由于高市在年初突袭式宣布解散国会，从公告到正式投票仅是有短短16日，意外压缩了境外势力建立假账号网络和精准投放黑函的作业时间。这场原本被在野党抨击师出无名的闪电大选，在客观结果上成功防堵了大规模的舆论渗透。有分析认为，这次中共系统账号的披露正好凸显了日本加强情报制度的必要性，亦显示选举已经不再只是内政，而是国安议题。矢板明夫直白地说，对台湾来说，日本的讨论并不陌生。台湾在2018年地方选举期间就曾经正式警告中共透过网络假讯息和舆论操作介入选举，现在日本出现类似现象，意味着两国正面临相同的挑战。未来台日合作除了传统安全领域，更需要在假讯息监测、情报共享和社会韧性上加强合作。据《霍氏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完成了一项代号为 freedom.gov 的战略级反审查工具开发。与以往不同，这次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亲自牵头，网络自由战场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个被视为美国对中共扣督的数字结膜发起的最直接、最强硬的挑战。freedom.gov 将提供 iOS、Android 行动端和桌机版本，并采用一键式操作设计，只需要点击一次按钮就能够启动，连接到不受审查的网络环境。为了确保隐私和安全，程式采用开源模式，并且内建匿名保护机制，不记录 IP， 不保存浏览痕迹。技术细节方面，平台将内置官方 VPN， 使到全球用户的流量看来好像是在来自美国境内。美国此时推出官方翻墙梯，和近期中国内部的动荡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去年10月就有一位自称红二代的内部人士在网络上发表惊人预言，只要防火墙被整垮，中共政权几日内就会玩完。天亮论证主持人张天亮指出，这个软件的目的是彻底摧毁中共、伊朗，包括俄罗斯，甚至可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网络审查。也就是说，它会推冧中共的防火墙，这个可能会对未来的中国局势的发展产生非常非常重大的变化。事实上，中共引以为傲的防火墙并非坚不可摧。2020年9月11号发生的即致泄密事件就是前兆。超过 500GB 的 GFW 源代码和内部日志外泄，不单止暴露了中共对内监控新疆、内地、对外输出审查技术的罪证，更令到全球黑客掌握了 GFW 的弱点。freedom.gov 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正式上线。按中国媒体解读说，如果说之前的贸易战和晶片禁令是体恤打击中共的肢体，这样 freedom.gov 则是直接瞄准了中共的大脑。虽然政权的崩塌涉及经济、军队等多重因素，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款软件而瞬间瓦解，但正如那位红二代所说的，防火墙是中共最恐惧的软肋。当美国亲自递过来一把梯，而且这把梯坚固、安全、免费的时候，那埲将十几亿人圈禁了20多年的高墙，或者真的到了轰然倒冧的前夜。多名军方消息人士向韩联社透露，美韩两军原定在这个月25号共同召开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记者会，但因野外机动训练相关问题还未达成共识，现在已经延期，新的记者会时间还未确定。据报道，南韩军方早前曾经制定方案，将以往集中在自由护盾演习期间的美韩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分散到全年度实施，并且以此来到拟定训练计划。 但消息人士22号证实，南韩目前考虑在既有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压缩野外机动训练的规模。为了参加野外机动训练，美军部分增援兵力和装备已经运到南韩，所以美军对缩减训练持消极态度。美韩军方计划在进一步磋商之后，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举行联合记者会。自由护盾演习是设想朝鲜半岛发生全面战争为背景，强调防御性质的区域联合军演，通常在每年的三月份举行。北韩方面每次都强烈反对，尤其对在半岛展开大规模美韩野外机动训练异常敏感。韩联社分析，正推动缓和两韩军事紧张的李在明政府应该是考虑北韩上述反应，提出将野外机动训练分散到全年，并且进一步压缩规模。美韩之间的战略分歧正日益浮现。朝鲜日报21号独家报道，南韩政府近日拒绝参加美方提出的美日韩三边空中联合演习之后，美日就决定自行在下个月16号到18号在东海举行双边联合演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